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诗篇107篇，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让他愿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主，欢呼述说他的作为。那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殿堂，我们来单单的敬拜他。每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的心，用我们的诚实，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那位用鲜血生命换来的恩典赐给我们的主，我们向他敬拜。求主你的灵在这会场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恩膏孩子的口，让你的信息亲自的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每一年的十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今年宣教月的主题是爱你的邻舍。那我们上个星期的宣教特会，我们邀请了角声宣教事工的劳牧师劳伯祥牧师，他来到我们当中，他引用了路加福音10:28-37，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一段故事呢，他分别跟我们讲了三个信息。第一堂他说谁需要邻舍，有一个人需要邻舍。第二堂是谁是他的邻舍，就是怜悯他的。第三堂他说爱你的邻舍，你去照样行吧。在这三堂信息里面，劳牧师反复地强调一件事情，他反复地强调怜悯的心，怜悯的心。而我们的邻舍跟我们的心境有关系，如果我今天没有怜悯的心，我就是缺少那种心动的感觉，那我天天都会见面的这个邻居，很可能我看到他我不太想要去爱他。可是如果我有怜悯的心的话，即使是在中国地区那么偏远的少数民族，或者在非洲的非洲人呢，我们也想要去关爱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邻舍跟地理环境跟这个距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跟我们的心灵是密切相关。可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来了，人的感觉会改变，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你会有那个怜悯的感觉，但是你也可能在那个时刻你就是没有怜悯的感觉。劳牧师从35岁开始出来服侍到今年65岁，他用30年服侍的经验呢，他告诉我们很真实的分享，他说作为一个牧师啊，也不是常常会有怜悯的感觉。他特别就用这个开办儿童村这个事工做例子，当他说他接到了第一个请求的时候，他的直觉反应是不可能，不可能，哪里来的钱，哪里来的人，怎么可能在中国开办儿童村呢？可是这些年来，从接到第一个请求到现在，角声开办了3个儿童村，他们的服事成为上帝祝福一大群孤儿的一个管道。这件事怎么发生？劳牧师分享说，他并没有因为这个不可能他就停在那里，也没有因为少了一份心动的感觉他就撇下不理就不管。所以现在我们来想，如果我们的心境就真的是平淡如一杯清水，我们就是缺少了那种怜悯的感觉，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对不对？第一种选择呢，选择坐着不动，什么事都没有做，一事无成。第二个选择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来操练有怜悯的心，让自己的心动起来，让我们去做爱邻舍的事情。当我们要了解爱邻舍的时候，我们就要回过头来明白怜悯是什么。所以劳牧师告诉我们，他说怜悯呢有三种不同性质的怜悯。那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种是什么？感性上的怜悯，这是一种情感的投入，是那种产生那种心会动 异动的爱心。那这种操练是要从你上前走一步，你愿意上前走一步，走进人群，你用关注的眼神，你去看见许多的人。当我们用我们的心去看见，去体会我们邻舍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感同身受的体认，我们就要立刻采取行动回应生命的看见。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那第二个怜悯是什么？是知性上的怜悯。知性上的怜悯是一种对神的认识，是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身边的人。那我们在看身边的人呢，我们不是看到一些人，而是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我所爱的主，我所爱的主。那这一个观念听起来好像不太容易了解，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想到了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主耶稣呢，他用山羊和绵羊来比喻两群不同的人，义人和恶人。那这段经文呢，就蛮合适呢，用来解释这个观念。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五节，那个地方主耶稣教导门徒有关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三十五节说，主耶稣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在监狱你们来看我。那个被比喻做绵羊的义人怎么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呢？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看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或是看见你病了在监狱里面我们来看你啊？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些事情如果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就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你看到的最小的弟兄，最不起眼的人，你愿意把这些事坐在他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那我举个例子，在几年前有一位基督徒朋友告诉我，他说，我昨天晚上啊去探访主耶稣。我说，这什么意思啊？解释一下吧。他说，我昨天下班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位朋友住在那个 Rex Hospital， 他就绕道呢去医院看这个朋友。当他将车子停在这个停车场 parking lot 的时候，他走到医院的这个途径呢，他就想到了这段经文。他想到了这段经文以后，他突然整个心情改变，他就很开心。他说，我现在不是去探访一个人，我现在呢去探访主耶稣，我去探访我所亲爱，我所爱我的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知性上的怜悯。第三点，神性上的怜悯。神性上的怜悯是什么？这是一种顺服的心和行动。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心，我们对我们的社区没有很大的负担，我们没有那种怜悯的感觉，但是在祷告里面，神告诉我们，你要去这个社区做服务的工作，即使你没有那个怜悯的感觉，但是你愿意顺服，你愿意顺服，你用顺服的心去做，慢慢的那个怜悯的心就会出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劳牧师那个儿童事工的这个例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怜悯，感性上的怜悯，知性上的怜悯，还有神性上的怜悯，就是我们上一个周末啊，我们特会里面的部分内容，你可以到教会的网站去下载来听。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做一个小小的结论。第一点，怜悯跟我们的心灵密切相关。如果没有怜悯的心，要爱我的邻舍是蛮困难的。第二点，怜悯的心不一定是天生就有。那既然如此，我们怎么样去 carry on 神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我们就是要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去操练自己，让自己有怜悯的心，就变成非常的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是从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注意三个重点，三个重点：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求一次。那我们从这个三多的行动呢， 我们怎样去培养建立我们怜悯的心。那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这一段的经文，35节。那我们一起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如果耶稣没有走遍各城各乡，他老是待在圣殿里面，我们今天的名词就叫做宅男，他老是待在圣殿里面哪里都不去，会不会有机会宣讲天国的福音？会不会有机会去医治各样的病症呢？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看见耶稣的脚是一双殷勤的脚，他不停地走，反复地走，从北边的加利利一直走到南边的耶路撒冷，来来回回地走。耶稣走到犹太人的村庄，他也走到那个跟犹太人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的乡镇里面，耶稣走到欢迎他的人里面，也走进不喜欢他、讨厌他、敌视的人群。但是不论是哪一种人，主耶稣一视同仁，看见他们在困苦流离当中需要那种安慰、需要保护的情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他宣讲天国的福音是没有地域的限制，是超越种族、是超越仇恨的一个事工。这个观念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也给我们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刚刚读的宣召的经文2章10节，他说所有信主耶稣的人原来都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然后呢，从以弗所书2章11节开始到22节，保罗就讲到一个重点，他说神在地上要建立的是一个无墙的教会，是一个无墙的教会。什么是无墙的教会？弟兄姐妹，你有圣经你打开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说我们现在要在地上建立的是一个无墙的教会，是一个有四个特点的教会。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超越种族的教会，超越种族的教会。这里面说到了我们有外邦人，我们有犹太人，但是呢，原来外邦人是在神的应许上面没有份的人，是局外的人，是在这个地上没有神、没有盼望的人。今天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外邦人跟犹太人一同领受神的恩典。那第二呢？第二是一个超越仇恨，超越仇恨。神使这个两族的人那个中间的墙被拆毁了，这个仇恨被化解了。第三点是超越距离，超越距离。2章17节说，这个和平的福音要传给远处的人，也要传给近处的人。第四点是超越时间，他说这个恩典、这个教会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先知是旧约，使徒是新约，从旧约到新约的建造都是在主耶稣里面共同的建造，因此让我们成为神借着圣灵要居住的所在。当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差派门徒出去要在地上建立无墙的教会，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使命也是一样，我们要在地上建立无墙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每个主日我们来到这里，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敬拜神，我们聚会，但是我们要走出去，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的人要走出去，我们的心要走出去，我们的钱要走出去，我们超越了教会的这个四堵墙。当我们进入人群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许多的人。我们整天闷在家里，你看不见外面人的需要， 当我们走出去以后，我们才能发挥我们生命的感染力，使别人看见也得到这个福音。我们讲了这么多，那请问呢、啊？我们要走进人群，人群在哪里？请问人群在哪里？我们要分享福音，我们的目标族群在哪里？虽然我们刚刚说了爱你的邻舍没有地域之分，但是当我们现在我们是 focus 将我们的焦点放在本地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宣教的目标族群在哪里。我们这个教会在 Research Triangle Park， 我们附近有三所很著名的大学，每一年从中国大陆从其他地区来了很多的留学生交换学者，上千的人来到这里，还有从全美各地来到这三所学校读书的年轻的下一代，还有许多的专业人士 relocate 到这个地区来，还有很多的年长的父母来探望他们的儿女，来帮忙照顾儿孙的，这些都是我们要走进去的人群。所以帮我们把这些人呢，我们把它归类一下，我们归类一下，我们至少可以分成五类啊。第一类是什么？华人第一代的移民，大部分都是专业人士，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忙碌啊，很忙啊。那第二呢，华人的留学生来这边读硕士读博士，短期访问学者，他们特征是什么？大部分住在学校附近是吧。第三呢，年长的父母，他们懂中文但是英文不太懂，大部分不开车或不会开车，有脚不能行，有口不能言啊，日子过得真的是很单调。第四类呢，第二代的儿女，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些 ABC 对不对？那第五类就是另外的专业的人士呢，他们只懂英文不懂中文的。所以当我们了解有这五类的人群，那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那么具体的人群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要走入人群具体在哪里？ NC State 的学生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学生团契需要很多的人进去帮忙， Goldsboro 养鸡场来了很多的新的移民，需要有人在生活上面辅导他们关心他们， Fairville 有一群专业的人士，他们很渴慕神的话，希望星期六有人去带他们查经，还有许多年长的父母来到这里探望儿女。我们教会每两周有一次长青团契，我们可以每一个星期都有长青团契，知道吗？只要啊，我们有另外一组的同工愿意出来委身，有五到六位，有七到八位的弟兄姐妹委身愿意来服侍，每个星期我们都可以做长青团契，来照顾这些啊年长的父母，将福音带给他们。我们的心和眼睛一定要超越我们的墙，往外看，你就可以看见许多的人。这个社区很多人需要福音的。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弟兄姐妹，我们住在三角地区，不用走很远了、只要你走一步，跨出家门，你就可以看见许多的人。当你走入人群之后，你要用心的看，用关注的眼神来看他们，你就会看见他们的那个心情，我们怜悯的心就会出来。第二段，多看一眼，操练关注的眼神。那么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这里面讲到这个怜悯呢，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胃肠打结。你们有没有胃肠打结的经验呢？有啊，有人点头，有人没点头啊。啊、哦，我们胃肠打结想不出来，像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这样的经验，是不是也很疼痛啊？啊、哦，就是那个胃肠纠结在一起那种难过的心情，你看到了困苦流离那种难过的样子。啊、哦，有一个作者叫做 Philip Keller， 这个人呢、他本身呢就是一个牧羊人，后来他写了一本书， 啊，现在写了一本书叫做 A Shepherd Looks at Psalm 23，他说从牧羊人的眼光来看诗篇二十三篇。那我们都没有牧过羊嘛，有没有人有牧羊的经验啊？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我们的体会不够深入啊。那牧羊人在读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啊，他的体会就完全不一样。在他的书本里面，他就描述啊，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哈，他描述一只羊跌倒了，当羊跌倒了背脊朝下四脚朝天的情况呢，这只羊是爬不起来的，它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站起来，所以呢，这只羊怎么办？它的结局就是成为其他野兽的食物，除非牧羊人去把它拉起来，给它一臂之力。所以从主耶稣的眼睛看出去，困苦流离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再来仔细的来想，困苦是什么意思啊？困苦是什么意思？困苦这个字原文的字根啊，就说被抢劫、被掠夺，像你家里的东西被抢劫一空，对不对？但是这边呢，比较深入的意思是说，人的内在被抢劫一空了，被掠夺了，所以你里面的东西不见了。里面什么东西不见了？我们里面那个平安、那个喜乐、那个希望，通通被抢劫一空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人被严重的伤害到完全的筋疲力竭的那种情况，就是困苦。所以当我们谈流离，流离代表是一种心态、一种心境，就是指那个沮丧、忧郁、完全无助的心情。所以我们讲到困苦流离呢，我们不是在讲哦一群难民、一群穷人，我们更是在讲人里面那个内在啊，是被伤害、情绪伤害、荒凉、忧闷、空虚、没有希望的那种状态。今天我们看出去有许多的人，许多的人外表是光鲜亮丽，但是你知道你眼睛看出去，他们里面是不是有情绪被伤害，从来没有处理过？有的可能是从原生家庭、从父母亲那边带来的伤害，有的是从朋友、从同事那边得到的，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受伤的情形。所以这个困苦流离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是这种人内在被伤害的情绪，很累很累，我筋疲力尽了，我忧闷，我实在很沮丧，我没有帮助。这个时候有人就会借着不停的工作要来忘掉这些事情，那有人呢就借着酒精、迷幻药物要来麻醉自己，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只有从神来的恩典才能够医治人里面那个忧伤，才能够医治这个伤痕，让像羊那样子四脚朝天呢，可以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所以我们知道人群在哪里了，那我们走入人群之后，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看见他们的需要？我们要怎么样来操练这个关注的眼神呢？那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很久以前啊，有一位啊美国的女人 Caucasian 哈，她是基督徒，她跟我分享这件事情。那我已经忘记了她是谁，但是呢，她说的事情我一直不能忘记。她说啊，她下班去超级市场买东西，要排队结账的时候，有一位面带怒容的男士走了过来。那通常我们这个情形哈，我们会互相礼让一下啊，你先你先这样子嘛，是吧？可是这个男士呢，是视而不见，就大辣辣的站在这位姐妹的面前。这位姐妹没有因为这样就生气，她反而用关注的眼神看着这位男士的背影，为他祷告。可能他今天有一个 bad day， 有一个很糟糕很坏的一天，他为他祷告，希望神的平安进去，让他踏进家门之前将他的情绪留在外面。没有神的帮助，一般人不太会处理坏情绪的，我们怎么样，我们只会带着走，看到谁我们就倒给谁，不是吗？我说一个故事给你听啊。有一位太太，她到宠物店啊去买一只小狗，他看到一只小狗非常的哇，非常的可爱， 他很高兴的买了下来以后呢，就坐公车准备要回家。在那个公车上呢，有一个年轻人戴着耳机听音乐，听得太兴奋了，大声的唱起来。那个年轻人唱的歌你知道吗？呀呀哦哦之类的啊，就在大声的唱，唱得他吵得他受不了，他终于忍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大声的喊说：“不要再唱了，不要再唱了！”顺手把他的狗就丢到公车的窗户。你相信这个事吗？有人点头，有人不相信啊，不可能，怎么会有人把他的刚买可爱的小狗就丢出去呢？冤有头债有主，为什么要把气出在这只小狗的身上？但我再说另外一件事给你听。有一个人在公司上班，老板是 micromanagement， 天天挑三拣四的找麻烦。有没有碰过这种马老板？有人点头啊。所以呢，闷了一肚子气回家，刚好太太说了一句不合心意的话，先生忍不住了，将公司整天的坏情绪全倒在太太儿女的身上。你相信有这种事吗？有吗？还是只有我而已啊？我也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很后悔向我的家人道歉。 They don't deserve it， 这是一件对他们很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多少人经常在做这种迁怒的行为，把坏情绪带回家，是我们破坏家庭关系的头号杀手。所以那位基督徒姐妹的分享，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情常常的提醒我，第一，不要把坏情绪带回家，留在门口。第二呢，我们要学习用关注的眼神看别人，为他祷告。所以下一次啊，如果你去超级市场，看到有一个人是 straight face 的啊，是面无表情、面带怒容、面带愁容的人，你用关注的眼神看他，为他祷告，希望他带着喜乐回到家里面。当你开车的时候，有一辆车突然 cut in 到你前面，挤在你面前的时候，不要生气，不要按喇叭，为他祷告，希望他开车平安，不要出事。当你在教会里面，在小组团契里面看到有人心情不好，你就为他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一起祷告，希望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来安抚我们的心。我们越是经常这样子的操练，越操练用关注的眼神来看别人，为他祷告，我们怜悯的心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看第三段，多求一次，你当求生命的主，当求生命的主，求主差派更多的工人走出去服侍他们，求主也差派你自己是有空服侍的人，有空服侍的人。在37节、38节，主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请问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自己不去收割他的庄稼？我们前一阵子学这个释经的方法，我们学的6个 W， 或者叫合适侦探法。第一个是 why， 第二个是 what， 第三个是 where， 第四个是 when， 第五个是 how。 我们学的这个来解释我们的经文。第六个是什么？有谁记得第六个是什么？ why not， why not， 为何何不，为什么 why not， 神不自己去收割的庄稼，反而要用我们这些真的很忙哎，又不太会说话，又不是很有爱心的人去做这些工作，为什么？圣经说，上帝慈爱的心，不愿有一人沉沦，希望人人得救。最快的方法，以神的大能力，他可以现在马上完全实现，他可以让全世界在同一个时间发生大地震、大风暴，然后在天空上用各国的语言写上一串大红字，当信主耶稣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谁不信呢？可以这样做吗？我相信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去求庄稼的主人差派工人出去？因为 神要来建造每一个人。神用我们来做的目的是要带我们进入跟他有更深的关系里面。上帝看重的是工人和工人跟他之间的关系，所有的服事、所有的侍奉都是工具，都是工具，目的是建造工人。这跟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完全不一样。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不管你的 professional 是什么，目的是完成工作，你工人只是工具而已，你只是去达到工作的一个工具而已。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神要的是每一个工人，所有的服事都是工具，帮助我们达到这个更好的功能。如果你今天去参观一个工厂，不管是手机装配厂、是电视装配厂、是冰箱、是电脑的装配厂也好，你去看，他们有很多的生产线，你会看到一条长长的产品输送带，在这一头放上一个电脑半成品，沿着输送带前进，两旁的工人不停地将一些零件组装在电脑的半成品上。到了输送带的那一头出来的是一个有完整功能的新电脑。上帝建造每位基督徒就是这样，当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天，你被放在产品输送带的这一头，借着参与不同的事工服事，逐渐的加上一个又一个的恩赐，你的信心被坚固了，你的灵命成长也成熟了，最后从输送带的这一头出来的是一个使别人得帮助、使自己得喜乐、上帝得荣耀的三德的人生，是一个三赢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看重的不是你的才干，看重的是你有没有空，不是看重你有没有 ability， 是看的你有没有 availability。 一个人可以有很棒的专长、超强的能力，但是他缺少热情，他缺少那份心，做事情就是意兴阑珊。今天的信息我们说了这么多，多走一步，多看一眼，这么多的道理，圣经的话鼓励我们，如果你没有空，你不 available， 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白说。你可以有很多的才干恩师，你会唱诗歌，会做教导，会组织，会安排事工，会修理，会关怀，会辅导，你会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在上帝的事情上总是没有空，没有热情。这些恩赐才干好像是镜花水月，知道什么是镜花水月吗？像镜子里面的花朵，水里面倒映出来的月亮，看得见摸不着，触摸不到，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其实不过是幻象而已。相反的，没有才干恩赐的人，但是在上帝的事情上总是有空的人，通过服事的输送带，上帝就将你需要的恩赐一个又一个的加在你的身上，最后从另外一头出来的是一个 perfect product， 是一个完美的产品，是一个使人得帮助、使自己得喜乐、使上帝得荣耀的一生。但是在上帝的事情上总是没有空的人，他出来的是一个 unfinished product， 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岂可空手回天府，是一个 unfinished product， 走过的一生不过是一个镜花水月的人生。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不但求主差派更多的工人走出去服侍他们，我们要向主求，向主求，求差派你自己也是有空乐意出去服侍的人。那我们不断的操练三多的行动，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求一次，我们就慢慢建立有怜悯的心，我们可以营造一个三德的人生， 一个三赢的人生。那我们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用马太福音九章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求，求你的国降临，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向你求，我们自己就是那愿意被差派出去的功能。今天我要问各位基督徒一个问题，从这一段信息里面，从神的话，神的灵感动你，你愿意在主里面委身，说你是愿意做那位在上帝的事情上有空的人吗？请你自己为这件事情做一个祷告，也将这个祷告带回家。我是不是愿意在上帝的事情上做一位有空的人？因此我所走过的一生是一个三得的人生，是一个三赢的人生。我不盼望走过以后，真的我们不盼望走过以后是一个镜花水月的人生。求神来祝福我们，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面做这样子的祷告，悦纳我们。那我们将一生献给主，将主当得的荣耀带到他的宝座前。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